好，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一到第二节，创世纪第一章一到第二节，我来读。经上记得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好，我们再看一次圣经，在诗篇三十三篇，诗篇的三十三篇第六节，诗篇的三十三篇第六节，早又来读。经上记得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姓借他口中的气而成。那我们再看以赛亚书四十八章的十六节，以赛亚书四十八章第十六节，四十八章第十六节，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括里面就或作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好，我们再看最后一处圣经，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从十六节看到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看。经上记着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我们刚刚读过这几处圣经，我们看接着看海德堡六问答主日第二十，海德堡六问答的主日第二十，这里面其中有疑问啊，我们一起来看。主日第二十问五十三说，论到圣灵你相信什么呢？第一，我相信圣灵与圣父和圣子同为永恒的神。第二，他借着赐给我一个真实的信心，借着真实的信心使我有份与基督并他一切的恩惠，以致得着他的慰藉，并且他要与我同在直到永远。我们在上个主日我们已经系统的学习过，谈到使徒信经当中划为三个部分，那就是第二个部分，论及圣子及我们的救赎。所以海德堡六问答很清楚的在这方面做一个系统的解释，对于第二个部分。所以接下来主日第二十就谈到什么，关乎论圣灵。所以正如我们大家刚刚所宣信的信仰告白，就是什么呢？我信圣灵。所以 当谈到圣灵论的时候，随后后面就谈到什么教会论。所以讲到圣灵，它不仅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三个位格，它是真实。所以在这部分当中呢，我们要去查考圣经，也要了解教会历史当中出现一些异端，他们对圣灵神这个教义，也就当时在古教会里出现了仰流主义。他认为只有第一个位格圣父具有神性，那第二位格圣子和圣灵他不具有什么神的本质，就是他是灵，他是无所不在，他是无所不能啊等等。所以古教会历史当中，亚流主义提出观点，认为圣子基督他什么次等，只是被造的。他认为圣灵只是某一种能力，这在教会历史上，包括现在的教会界里面，很多人对这部分的教导，或者说关乎圣灵第三个位格的教义不清楚，他们认为圣灵只是某一种能力。大家都知道，在教会界里面出现一个什么灵恩派，对不对？他们非常推崇一件事情，他们说我们要高举圣灵，我们要求圣灵充满。但是你回到圣经要去思考，如果一个人对基本的就是说我们讲信仰告白，我信圣灵，这是大公教会所宣信承认的一个信仰的一部分。所以使徒信经里面提到了我信圣灵，你要思想什么呢？说此乃是大公性宣信承认它是什么真实，却与圣父和圣子同本质。就如小教流问答我们都会背，是不是？小教流问答当中第一问就很明确的教导我们，第五问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神，神是独一的，是不是？独一无二又真又活的神。紧接着第六问就谈到神有几个位格，马上告诉我们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是同一上帝，是不是？同质同权同荣耀，是不是？这里告诉我们的本质相同，全能相等。所以圣灵不仅是真神，圣灵与基督教会成圣是分不开的。这也是正是海德堡利问答在主日第八当中我们所谈到的，就问二是说使徒信经化为几个部分，就三个部分，其中就谈了什么？第三部分论及圣灵和我们的成圣。所以圣灵不仅仅是一个位格，我们要去思考，而是一个神圣的位格，它是真上帝，是永恒的神，曾经创造诸天和什么大地。这也在我们刚刚起初读创世第一章里面，尤其第二节说神的灵什么运行在水面上。说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你对系统神学有一点基础的话，尤其谈到什么论到神的创造这一部分，你就可以看到神的创造，当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包括天使和人类一切被造物，就是什么圣父发出命令，圣子来执行创造。那圣灵呢，当圣父创造圣子执行的时候，圣灵在吗运行。这里指什么？像我们大家都手里有一个圣言有开端，对不对？那为什么神说他是从无中造出万有，对不对？他说有就有，怎么样？他说万物就成了，被万物就什么被造。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圣经说有六日时间，那指的是圣灵他奇妙的运行什么安置这一切。所以尤其在诗篇里面可以看到多数圣经论证到神的创造还有神的护理，在这部分很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接下来下午要学习的内容，就海德堡利问答主日第二十我们要讲到的主题，就是什么圣灵的神性。圣灵的神性，首先我们看到当谈到圣灵他的名字的时候，圣经有多处论证谈到圣灵他的名字，说凡以耶和华之名的称呼就是真上帝永恒的上帝，因为没有任何存有可以承担这一个名字，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以这个名字什么相称呼。 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那我们看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好，我们请看这经文，一起来读。经上就说，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已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好，我们从圣经里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很清楚在里面提到什么圣灵使，也就是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怎么样发出了预言，就指着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怎么说呢？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所以圣灵有权什么吩咐他的什么仆人，也就是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在古时候小于什么当时的那些属蒙召的圣徒。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面提到，常常提到一句话，耶和华什么如此说，或者说耶和华的小谕，是不是常常会重复这些字眼，就指的什么，其实指的就是圣灵说的，就圣灵小于先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包括圣经里也提到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四节，他怎么说呢？他们竟悖逆主的圣灵，使主的圣灵嘛担忧。这指的什么？我后面会讲到，谈到圣灵的某一种层面来讲，就是他的工作来讲，就是不可赦免的罪，其中包括什么，就是亵渎圣灵的罪。所以先知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第四节就讲得很清楚的，到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什么担忧。这里提到圣灵的名字，包括使徒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也提到，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所以不仅在旧约，包括整本新约圣经当中，很清楚的论到提到圣灵神他的名字，尤其在使徒行传里面，把圣灵神和第一位和圣父神的属性什么放在一起，这样称呼。我们看下来，使徒行传第五章这段历史，也是初代教会的什么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的三到第四节，我们这里就看到是新约初代教会的什么圣灵或者神直接发出的产经。好，我们看到经文，一起来读。经上解说，你要说你啊，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狮子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好，我们看到使徒彼得很清楚谈到什么，一提到圣灵神的时候，他马上讲什么，欺哄圣灵就是在欺哄谁，你是欺哄神。当然我后面会讲到关乎什么叫做不可赦免的罪，所以欺哄圣灵就是欺哄上帝。所以为了消除人一切的借口与人相反，圣灵被称为上帝。所以亚拿尼亚和撒斐拉所欺哄的不是人，也不是彼得和那些当时在场的人，虽然他们享有圣灵的恩赐并得蒙特别的品质，但他们所欺哄的并不是彼得等人，他们所欺哄的是上帝。就是从彼得前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九节所讲的什么，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什么灵呢？是不是 所以圣经里面也提到圣灵是神。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又提到什么呢？我们是圣灵的什么殿。所以保罗怎么说呢？说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那我们结合，你可以看起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很清楚的，我们是什么？圣灵的殿。所以殿和上帝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殿是用于敬拜上帝的，而且上帝就住在哪里？耶路撒冷的圣殿中。而既然上帝是住在圣殿中的上帝，既然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而我们就是圣灵的殿。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神临到会幕，对不对？到后来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什么圣殿，那只是用象征性的来讲。但实质上来，旧约和新约本质上来讲一样，神仍然居住在哪里？圣灵啊，居住在圣徒的什么心里，一定要清楚哦。所以圣殿用于来什么敬拜上帝。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根据圣经，我们自己说论证很清楚，谈到圣灵使他的名字的时候，很清楚的，圣灵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好，我们看两处圣经，在民数记第六章，第六章的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民数记第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这也是我们常常敬拜结束的一个祝福。我们起来读经上这个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这是神晓谕摩西指向亚伦所说的，要向会众干嘛？祝福。这里面很清楚，叫做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什么平安。这里面很清楚提到了吗？我们从看到旧约的祝福都与什么圣父、圣子还有什么圣灵是有关系的。那在新约里面更明确、很清楚，谈什么祝福的时候都要提到什么关乎圣灵。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第一方面稍微了解一下就是说，圣经有很清楚明确启示，或者只叫我们关乎圣灵的名字。那么呢，第二方面呢，有圣灵的属性。我们知道小教的问答很清楚，谈到圣灵的属性，就其本质来讲，它与第一位格和第二位格本质来什么？本质相同，全能相等，对不对？那另一个版本小教问答就同质同权什么？同荣耀。所以表明圣灵与第一个位格和第二个位格，就其神的本质来讲是什么？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所以圣灵的属性其实包含什么？永恒、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是什么？真正的永恒的上帝。所以我们从圣经可以很清楚几处圣经论证什么？谈到圣灵的神性，它的属性。所以圣灵就是什么？真正的上帝。我们从第一个看，它是永恒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以赛亚书呢，五十七章，以赛亚书的五十七章十五节。五十七章的十五节，好，我们起来读经文。经上记着说： 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的名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通回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好，我们从圣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什么？先知以赛亚怎么说？说耶和华要说，你们要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道路中什么除掉。好，诸位，我们知道在人类在亚当里犯罪堕落之后，人心是什么？嗯，第一个是恨上帝，第二个嘛，咒诅这个人死。所以人心里面是什么？居心悖逆。所以这里面很清楚谈到什么？圣灵在人心里面是一种奇妙的工作。我们讲到这种什么？就是一种新的创造。所以我们看到他这里面叫什么？他的永恒性，他永远长存，为圣者的如此说。所以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神，我们对此也做了简短的证明。唯独永恒的上帝才是创造者，在创造之前只有永恒的存在。神就是什么？神就于永，就生于什么？在永恒之中。在创造之时，圣灵已存在了。所以并且什么呢？在水面上什么运行。在创世纪里面，包括在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里面，很清楚的谈到他的圣灵是什么？他是永恒的神。那第二个，他是什么？无所不在。就像我们刚刚唱诗篇139篇七到第八节里面很清楚谈了什么？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往哪里躲避你的命？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这里讲什么？圣灵就其本质来讲，与父和子的本质是一样的，它是什么？无所不在。像我们刚刚上视频说，耶和华从远处就知道什么？我们的意念。圣灵神也是如此。像我们刚刚读使徒行传第五章，圣经教会初期教会历史的这本书就使徒行传。所以这两夫妻怎么样？一同的欺哄圣灵。我们看圣经很清楚的，圣灵是什么？无所不在，他是鉴察人心的。结果这两夫妻以为什么？完全可以欺骗使徒和有所有 在场的人。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他从远处就知道人的意念。所以你在哪里去躲避神的灵？对不对？你升到天上，神在其中，圣灵在其中，你下榻到阴间，他也在那里。注意，这里面有个划分。我们讲到地狱的时候，神的愤怒和咒诅在其中，关乎神的恩典并不在那里。我们就从普遍护理来讲，神是无所不在的，就是他的威严和圣洁，他的公义在其中，什么向一切与他反叛的人嘛，显出他的公义和圣洁来。所以我们知道地狱里面只有什么？神的公义和愤怒，没有慈爱，没有怜悯，更没有恩典。这是很明显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从诗人看到很清楚，就告诉我们，你从哪里，你往哪里去躲避神的命令？像在座的我们要思想，当你若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你除非要转向神。其实一个人如果在属灵敬虔上表现出对道路不顺服，或者说从心里面开始厌烦这里那个开始，你就要警醒。对，你要警醒。我们往往在有一些状况不警醒的时候，你发现问题，什么问题出来？我们受引诱或者落入试探中。等你陷入网罗里的时候，你可能忽然间醒悟，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你不仅得罪了神，你也得罪了你自己，对不对？同时你也得罪了灵蛇。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看到，圣灵神他是无所不在的，你往哪里去躲避呢？对不对？ 当我们心里面开始厌烦真理的时候，或者对真道产生抵挡的时候，你要像圣经所讲的，你要求告示，是不是？求圣灵在你心里面工作，是不是？赐给你有个什么悔改得救的心。今天看到很多人，你跟他讲圣经的教导，他以为就是圣经成文之道记在那里，好像似乎这个事情不能够临到或发生在他身上一样。但你不要忘记，神他施行他的救赎性的工作，包括谈到他的属性，就是公义和圣洁执行的时候，那个时间你不知道。对于你后来讲，就是说你要预备好自己，你要怎样的不断的在他面前吗，在金钱之上追求，对不对？你要持定正道到什么时候？到永生。所以就用诗人的作者所遇到的，就是上帝是什么无所不在，所以因此就宣告任何人都不能从上帝藏身，因为上帝就其存在而言是无所不在的，不管在天上在地上还是在地狱，上帝都在那里。所以根据诗篇的作者，就其存在而言，圣灵是无所不在的，他必然是什么真正的上帝。所以圣经里面非常明确清楚清楚，他圣灵他是无所不在的。那第三个，圣灵不仅是无所不在，他也是无所什么不知的。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很清楚地谈到，因为圣灵什么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什么参透。这个参透什么意思？就圣灵查考探究，圣灵既是赐人知识的，又是什么向人启示真理的神。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圣灵是什么无所不知的，包括隐秘的，还有什么显明的旨意。所以保罗在十一节又说，第二章第十节说什么，很清楚谈到什么，神是连深奥的是什么他也参透。而与人相比，圣灵是参透万事，是无所什么不知的，无所不知的。即使关乎上帝深奥之事，关于神他的存有，他存在的方式，他的完美性和他隐秘的旨意等隐藏极深的事，他也是什么全然知道的。所以在座的，我们回到圣经，你要这最起码清楚的。我不知道上帝创造万物当中，唯有两种被造物是有理性的受造物，哪两种？第一个就受造的天使，第二个。所以我们知道人所有领受的理性这种知识它是有限性的，包括受造的天使也是如此。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灵神他不是这样，他的知识是什么？他的知识是什么？是丰富的，而且什么是无所不知，他的知识不需要学习。但今天发现我们很多人不断的在学习，发现我们对于有很多的教义还不能够洗脸通达。像今天很多人会讲到那堕落的天使，你要知道包括那些蒙拣选的天使和堕落的天使都算了，他们也跟我们一样留意查考。但圣灵不一样，圣灵是所有知识的什么那运行者的源头。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什么，圣灵是无所不知的，就连他上帝奥秘的事什么也参透了。那第四个呢，他是无所不能的，他是大有能力的什么灵，是至高者的能力。就这种无所不能显明在他什么他的工作之中。那接下来我们谈什么，谈到圣灵他的工作包括什么，他创造的世界，还有重生选民，赐给人属灵的生命，还有赐下什么各样属灵的恩赐，甚至什么教导选民祷告，引导他们的脚跟，使人复活，他是永恒的真神。所以既然这都是圣灵的作为，他当然是什么真上帝。我们知道我前面也讲到，就其创造来讲， 他也参与创造第三个位格。就其救赎中来讲，圣灵也参与在其中，但就于什么成圣来讲，圣灵也参与在其中，但就于护理呢，神也参与着，圣灵什么，这位神也参与在其中。所以我们首先看到什么呢？创造，他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我们刚刚读过，对不对？神的灵运行在什么水面上，包括在约伯记，我们看一下来，约伯记二十六章，你就更清楚了。为什么说圣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指的什么？圣灵，他的安置，哦，他所造的，上帝所造的一切。约伯记第二十六章十三节。经上记着说，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伤快死。尤其这里面谈到上面一句话，什么借着他的灵使天有什么装饰，包括我们刚刚读诗篇，尤其谈到什么呢？诗篇三十三篇里面很清楚，诸天借耶和华的名而造，万圣借他口中的气。所以圣经里面，尤其在新约圣经里面，它什么描绘圣灵的运行，用什么常常用什么气，对不对？口中的气来描述圣灵它运行的过程。那另一方面，它也重生赐给人什么生命。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怎么说呢？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怎么就不能见神的国。包括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很清楚，说圣灵赐什么生命。在座的，我们能够有与基督的救恩有份，其实是什么？圣灵他有效性的在人心里面什么这个工作，就是我们刚如果在小教流问答这部分要清楚的话，你知道，尤其在海德威斯敏小教流问答第二十九问，包括三十问里面很清楚的提到什么？我们怎样领受基督所赢得的救赎之恩？答：我们领受基督所赢得的救赎之恩，是靠着圣灵，使这恩在我们心里生发，发生什么效力？也就是说，我们与基督的救恩有份，是与第三个位格什么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第三十问就说：圣灵怎样使基督救赎之恩在我们心里面生发效力？注意这里面，你要听，你要思考这段话。所以这里问答回答的非常的清楚，他怎么说呢？圣灵使基督救赎赎罪之恩在我心里生发效力，乃是借着他的感动。原来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西结书讲什么？我们的心什么心？石头的心。对，上帝赐给你的心，心就是什么？赐给你的心就是肉心，你的心被软化。所以圣灵有效性的工作在人心里面什么？乃是借着他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使我们有信心，并借着他有效的恩召，使我们和基督的嘛有联署有关系。所以在座的，如果单单有第二个圣子基督为我们买赎一切的救恩，如果没有第三个位和圣灵神在我们心里有效性的工作，在座的基督所做出的一切，你与你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也无法从圣灵福音之道上什么能够真实的经历那种什么来自于这圣道清晰的什么一个教导和印证。所以圣灵不仅重生人，也赐给什么人新生命，他分配同样圣灵也分配什么属灵的恩赐。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节说，这一切都是作为圣灵所运行随即分给什么个人，这个不用多讲。同样呢，圣灵他教导人什么祷告，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节怎么说呢？诗人叫人恳求的灵。所以圣灵他不仅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同时也什么教导我们怎样祷告，就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所说的，圣灵用说不出来的什么叹息替我们祷告。 像我常常说，我们生来没有一个人会祷告，就像一个归正的人一样。所以我们常常你要去思考，我们不会祷告，但是有一位，就第三个位格，圣灵神为我们祈祷。怎么祷告？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什么叫说不出来？那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其实圣经里面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主祷文是最完美的祷告。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综合诗篇，你去看主祷文的纲要，你就知道为什么大卫的祷告、摩西的祷告、亚伦祷告，甚至这些所罗门的祷告等等，你就知道为什么蒙上帝悦纳。这就是圣灵说不出来的叹息的祷告。但是我们常常会问，有很多人说，那我们归正之后，如果你学了主祷文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祷告是不符合圣经的，也就是说不是照着主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什么整个的总原则。对，你看像我们祷告常常怎么样，杂乱无章，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最好的祷告是什么？就是圣灵在你心里面，他将什么祷告的成文之道已经启示出来。所以今天很多人说，我说我不会祷告，那是你的借口，对不对？最起码你要熟唱诗篇，因为诗篇是最好的祷告，对不对？因为诗篇这些作者是蒙圣灵感动，他们写出圣灵借着他们的真实经历，也是每一个圣徒在属灵成圣上征战成圣上来讲，他都要去经历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怎么样？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说重复话？什么意思？你差别为什么？就是你在上帝面前絮絮叨叨的，没有节制的，你这种祷告不仅不但没有祷告照着神的旨意求，你求也得不着。为什么？你妄求嘛。所以今天我们回到圣经，就知道圣灵他会引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我们也可以从圣经看到，他也带领圣徒什么成圣得荣耀。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里面说，因为凡被上神的灵所引导的都是什么神的儿子。引导我们干嘛？以至于成圣，这是圣灵的工作。还有谈到什么？他使人复活。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节说，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嘛又活过来。这指的真实肉体来讲，圣灵是有什么复活的大能。我们前面讲到圣灵使一个人重生，对不对？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里面很清楚的提到，我们犯罪堕落之后，人心是什么如同石头般的什么刚硬。我看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三十六章我们看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好，我们起来读段经文。经上就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好，你就知道作为真理的圣灵，他不仅除掉人里面的什么石头的心，他要赐给我们什么新的心，就是肉心。你就知道为什么是圣灵有效性在他选民心里工作的结果，什么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讲的什么，说圣灵来了要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再说你的思想，这句话，一个石头般的刚硬的心，一个悖逆的人， 他怎么会顺服神的律例和典章呢？除非这个人被神的灵重生，我们讲的是属灵的新的创造。所以说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他是死人复活的灵，不仅在肉身上死人复活，从在属灵上意义来讲也是什么，他是死人重生被更新的生命。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什么，圣灵的工作不仅创造了这个世界，还有重生他的血迷，赐给人属灵的生命，还赐下什么各样属灵的恩赐，还有教导血迷祷告等等，引导他们的脚踪。圣灵他不仅是第三个位格，他也同时嘛一直按照神第一个位格和第二个位格所差的继续在什么他教会中工作。大的指教会，小的指什么每一个他们拣选的圣徒的心理工作。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思想什么呢，这是谈到他工作，那我们要思想到的他的尊荣，他是真正的神，我们必须要奉他的名受洗，我们必须向他恳求一切，而且我们必须要什么顺服他。既然我们奉圣灵的名受洗并向他恳求各样的恩赐，圣灵必定什么是真的神。所以我们从圣经上很清楚论证，包括在主教会历史当中为什么对亚流主义判定为异端，因为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明确的清楚很清楚向我们启示，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神，却有什么三个位格。所以我们从这里面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九节就要求我们奉什么圣灵的名为人施洗，这是讲什么圣灵的执行，说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在座知道洗礼施洗是恩典之约的印记，这恩典之约只有在真神和信徒之间才能什么建立的。所以在洗礼中我们完完全全的降服于上帝，他是至主者，拥有人得救所需要的一切，我们要降服于他是为了尊崇敬畏信靠还是什么顺服他。所以在洗礼中我们把自身降服于神，所渴慕的是爱他侍奉他。当我们谈到我们对神发出敬拜和颂赞的时候，其实不是单单指的什么对第一个位格还有第二个位格，包括什么第三个位格，我们把尊荣要什么归给神，作为独一的神，三个位格的神。所以因此我们从这里看到很多人在敬拜当中，当我们说神或向神发出赞美的时候或者颂赞的时候，其实是什么提到神这个词就包括什么圣子和圣灵。但今天很多人嘛，以后你发现我们以前没有归正之前我们很多人祷告什么，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字如何如何怎么样，如果我们在教义上清楚，你就知道当提到神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就包括什么第一个位格第二个位格包括什么第三个位格，我们的颂赞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靠包括顺都是如此。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十四到十五节就很清楚，而这就是使徒坚决拒绝什么奉他的名为人受洗的原因。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十四到十五节，经上就是说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好，我们从圣经很清楚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奉某某人给人施洗，对不对？保罗很清楚地纠正其有人错误的观点，他怎么说？他说免得有人说你们奉我的名受洗。我们要知道看哥林多教会就出现了一个状况，对不对？有人高举保罗，有人高举彼得，有人高举基法，而有人又高举基督，似乎把使徒的教导或者使徒在执行使徒的职分这个工作的呢，甚至跟基督的福音等量齐观，所以促使造成教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 嗯，啊，你是属保罗，你是属亚波罗，我是属基督的。好，保罗马上就责备他们，说基督岂是分开的吗？你基督只有一个身体嘛，他没有多个身体，他只有一个身体，但他却有什么众多的肢体。我们知道，在全世界世界各地，持着我们共同信仰的，不是我们温州改革中这一个地方。你要清楚，这世界各处都有基督的什么肢体？那主耶稣只有一个身体，所以保罗这里讲很清楚的，不是奉某个人给人施洗。你看天主教，是不是他们连祷告的时候都会奉什么某某人的名义，甚至会把什么圣德莱莎修女也给奉什么名开上来了？有的人还甚至更可怕的吗？连把奥古斯丁名字列在其中，说奉谁谁的名怎么样子？这是我们如果明白圣经的教导，只有这位独一的神，却有三个位格，是所有他百姓都当尊荣敬拜信靠顺服的对象。那任何受造人包括天使都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也不是我们求告的对象。所以我们从圣经看到圣灵这位神，这位圣灵神吗？父所得的尊荣，子所得的尊荣嘛，也要归于圣灵的。我们前面已经讲很清楚，所以神之所以存在，有三个位格都积极的参与了圣约。圣灵带领人归向圣子，圣子带领人归向圣父，而圣父借着圣子，通过圣灵的带领，比如在信徒心中做工。所以在洗礼中要明确的提到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在洗礼中，圣灵与圣父、圣子得到同样的尊荣，所以因此他就是同于上帝，与父子是什么同等。就尊荣来讲，那就属灵的恩赐来讲呢，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十三章第十四节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当向圣灵祈求各样属灵的恩赐。所以愿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啊同在。这是祝福。你会发现我们敬拜的时候开始包括结束都与什么圣灵有关，就是我们讲第三个位和圣灵有关。像在座今天你在这里敬拜，如果没有圣灵在你心里面工作，是你能够在金钱之道去学习，你会安静地坐在这里吗？你会真正享受在基督里的安息吗？不会的。你认为在安息这一天你坐在这里是一种吗痛苦，对不对？是一种痛苦啊。所以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被基督吸引的人，像我前一个礼拜讲到，我们是不是一个迷恋基督的人？是不是一个真正迷恋基督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此处所归给圣灵的荣耀与归给圣父圣子是一样的，敬拜也是同样归给神的三个位格。所以我们从圣经看一出圣经来，启示录第一章不仅归给神，归给圣子，还有什么圣灵。启示录的第一章好，我看第一章的第四节，好，找我们起来读。经上记着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好，这里面尤其在启示录里面提到什么神的七灵，这里指什么？就是圣灵。所以永生的神与圣灵再一次受到同样的敬拜。如果想把这段经文的后半部分作为前半部分的解释，是常常是这样的。所以经文的意思就会怎么解读如下：从他等等，也就是从七灵发出，这就会把圣灵视为把基督的恩惠分配到什么信徒的身上，他是什么分配者。 这圣灵随己加恩赐赐给教会，对不对？包括基督所买赎的救赎，一切属灵的恩惠和福气怎么样都分配给我们。问在座的，我们怎么样从基督上领受祝福和属灵的福气？所以圣灵他唯一途径就是什么？成文之道，就是我们指教会公共敬拜当中上帝介绍的道什么向我们启示写明这一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圣灵也就是被视为永生的神接受敬拜，因为他是同一位永生的神。不要把欺凌理解为天使，因为天使是不当什么受敬拜。那我们看一次圣经，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原则很清楚，怎么说？第十节，经上记着，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就在座的，归于圣灵神的敬拜，是不可以归什么受造的天使。所以魔鬼就是什么开始在试探我们的主什么？他前面怎么讲？说魔鬼又带他，在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又对他说：“你若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的神，但要侍奉他。”在座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很清楚的教导我们一个原则，这就是什么？第二条诫命的原则。你对于神的敬拜是要根据什么？神在圣经真理所指示的原则，什么侍奉和敬拜。我们敬拜的对象在第一条诫命规范我们敬拜的是什么？独一的神。所以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的圣徒约翰怎么样？当时要向天使下拜，结果天使就什么拒绝。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第十节，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的第十节说，今天的天主教，甚至我看到很多没有在这份教导不清楚的人嘛，他们也会向天使求告或者向天使敬拜，这是完全违背什么前三条诫命。好，我们起来看到经文第十节，经上写说：“我就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使徒约翰怎么样？他像天使什么？圣经怎么说？脚前下拜。所以这里面我们很清楚，当然在使徒约翰在这个教义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这里面有记载说他像天使下拜？为什么天使去拒绝？所以你知道圣灵记得使徒约翰记载这段经文不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如果了解教会历史，就天主教，就罗马教会堕落的天主教，他们就开始崇拜什么天使，甚至祷告对象什么向天使呼求。我记得没有归正之前，我就听到好多人祷告什么就向天使呼求，这种教导完全是违背圣经的。所以把唯独归给神的荣耀，如果说归给受造物，都是对上帝的这种什么亵渎。今天看到很多人把对神的敬拜归哪里？在旧约里面是不是把那个吃牛的草，是不是这位至圣荣耀的神变为什么吃牛的草？这是以色列人犯的大罪。那今天也是如此啊，在教所谓教会界里发现画像、十字架，甚至还有些人迷信什么圣经。我说迷信圣经指什么？他们不留意圣经的教导，确实把圣经当作一种所某一种什么，似乎好像辟邪一样。你这不是对上帝有亵渎吗？圣经不是你的偶像，圣经也不是你的神， 但是圣灵却透过圣经知道什么，向我们启示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对不对？像在小教的问答当中很清楚谈到基督执行这个其中三大职分，就是先知的职分。怎么样执行先知职分？就是借着他的道和灵向我们启示关乎神拯救我们的旨意啊。但是今天很多人迷信圣经啊，甚至很多人迷信偶像到一个地步，然后迷信十字架，跪拜十字架，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向画像跪拜。那你这种信仰公开的违背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诫命。所以为什么我们回到圣经很清楚，你根据全世界你去思考，那些没有在真理福音教导归正的人，你看他们敬拜是在敬拜神吗？不是的。可以直接来讲，他们敬拜在敬拜自己。因为什么？他们的敬拜不是照着神在第二条诫命吩咐的敬拜，是不是把唯独归给属神的荣耀却归给什么受造物，就人捏造的敬拜。所以我们看到，当你如果拒绝真理的教导，你就等同在藐视圣灵。我们会讲到关于亵渎圣灵的罪，为什么不可赦免。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仅要顺服这位圣灵，这是我们的本分。所以腓立比书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第三十节，保罗就劝我们怎么说。作为你和我来讲，一个蒙召的圣徒，已经有圣灵内住的人，所以服侍并且什么顺服圣灵，这是你和我的本分。腓立比书第四章，这里又标错了，哦，第四章第八节我们看一下了。所以借着圣灵借着使徒向我们指教的什么，我们都当顺服。所以在第八节怎么说，经上接着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后面又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必与你们同在。所以这是使徒保罗在这里面很清楚的对腓立比教会贵重的一种劝勉，你表明我们在座的你我们并不但侍奉这位圣灵神，你要什么顺服圣灵。所以当初以色列人不敬畏上帝什么，背逆圣灵，从而使圣灵什么担忧。所以事实上圣灵又宣告亵渎圣灵是什么极大的罪，总不得赦免。因为圣灵直接与人相交，并亲自向人什么显现。这个显现不是指的圣灵本身显现，而是指什么圣灵透过什么福音真道向我们显示显明了关乎神并我们得救的罪。那我们讲到这里说，什么叫做亵渎圣灵的罪？有机会你们可以回头看，你们如果手里面有基督教要义，在第二个里面你们可以看，约翰加尔牧师根据圣经很清楚谈到什么叫不可赦免的罪。我讲几个例子就好。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个人，就是旧约第一个被高立为王的谁？扫罗。你要是想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扫罗被呼召做以色列的王，对不对？但是你看有几件事情你要思考，扫罗知不知道以色列是有所信拜的这位对象是真实，他知不知道？他知道的。他知不知道我们的神是这位圣洁祭邪的上帝？他知道的，对不对？他知不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什么 施暴的上帝，对不对？也就是说向恶人发怒的神，这里面讲谁？就是亚玛利人嘛。好，我们所讲简概要性点，你去思考为什么说扫罗犯的罪叫做不可赦免的罪，也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所讲的，使这个什么旧约这个扫罗他是有些罪就随后跟上去的。为什么这么讲？比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上很清楚记载，在撒母耳记第八章，你看到哪里？一直看到这个十六章之前，我们看扫罗在这件事上犯罪，公开的得罪神。第一个，扫罗他晓得摩西律法全备的教导，是不是？但是扫罗，你看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出现？第一件事情，神不是撒母耳不是说叫他在亚这个什么亚甲那等，对不对？结果呢，非利士要攻打以色列的时候，结果扫罗等到撒母耳还不来献祭，到献晚祭的时候嘛，撒母耳还没出现，扫罗怎么样？就吩咐这些立位的什么，说你们拿了祭物来，我要献祭。结果这些立位人发现一个事情，就拿了祭物就给什么扫罗怎么样？扫罗没有等到撒母耳出现，他就公然的献祭。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要思想，扫罗在自己身上犯了大罪，为什么犯了大罪？因为他不是祭司，从立位这个支派被呼召过什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民不可做立位人或不可做祭司的，唯有被分别为这被呼召的人，就是合法被呼召的人，才能进入什么祭司的职分来献祭的。扫罗只是被案例为什么以色列的王，他是不是祭司？不是的。这是第一件事情，他越位干犯上帝的诫命，对不对？有没有到了真理敬拜神？没有啊，是不是？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是什么事情？神就吩咐接着撒母耳叫扫罗干嘛？要灭尽亚玛利人。这个你可以看出埃及记，你就了解了历史就知道为什么神要叫这个扫罗要灭尽亚玛利人。因为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本来摩西要跟亚玛利人的王说什么？他说我们从你们路上经过，结果亚玛利人嘛，不但没有允许，还有什么骚扰以色列人。所以上帝什么就记着这什么，说跟摩西刚当时约下什么，说你们与亚玛利人要世世代代嘛为仇。我们知道这个谁啊？约书亚，对不对？出去与谁征战？就是亚玛利人征战，对不对？他就是我们的仇敌啊。像今天一样的那些在真理教育教导不全不正者，像我们四个大公教会信心信条也要他的信心告诉我们怎么说，凡知者不全不正者必致什么沉沦。你去思想这段话上下文就知道，就说凡不教导全被真理持守的，那就是真理的仇敌，对不对？你怎么会认可这种人呢？所以扫罗犯了这种第二方面的大罪，没有顺服神。结果怎么样？上帝告诉灭尽亚玛利人一切，对不对？包括男丁男女都包括牛羊全部杀掉，不管小孩子，不要留下一个活口。结果扫罗王怎么做？他把这个亚甲留下了，因为亚甲可能长得比较那个一点嘛，我们想可能英俊一点。然后呢，亚甲的国里面当中有什么肥壮的牛和羊都留下来了。我问你们一个事情，身为一个君王，如果他下的命令百姓是不是要遵守？要遵守啊，顺服啊。结果在这事什么，扫罗王就什么认同，甚至他还赞同这事情。结果这些百姓怎么样？把肥壮的牛和羊都留下来了。结果撒母耳迎见扫罗的时候怎么说？扫罗还很高兴，对不对？扫罗说耶和华说吩咐你的事情你都做了吗？结果撒母耳怎么说？不是那个扫罗怎么说？他说反正耶和华说吩咐我都做了。他说怎么怎么样说这不都做了吗？你看上下文很有意思的，刚刚说完的话音刚刚一落，这个牛和羊的嘴巴不给他什么长脸，对不对？圣经里面记载他话音刚刚一落，这个牛和羊开始叫起来了，马上扫罗的羞耻，他所犯的罪怎么样，在撒母耳面在众人面前他毫无可推诿。我们有没有翻这圣经回可以好好读？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要思考，在旧约摩西法告诉我们，以色列当中不可有什么交鬼的行巫术的。如果有这样的人，在旧约摩西法教很清楚，这种人要被什么拉到外面拿石头什么被打死的。 我们如果看到圣经，你可以看到撒母耳不是在主里面睡了吗？我们结果这个扫罗王这个上帝离弃他之后怎么样？他心里不没有内在的平安嘛？他就想什么？想要寻求交鬼的妇人。第一个神离开他了，第二个圣灵内住，没有圣灵内住，他一直就是说，严格上来讲就是他没有圣灵内住了，那只是圣灵普遍性运在他心里面工作，他与救恩是无分的。所以扫罗你看到没？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公开的去求交鬼的事啊，是不是？你要知道是不是在公开拜偶像，离弃独一神的信仰，犯了第一条诫命，而且什么？不但不对神有真实怀有敬畏的心，他甚至嘲笑藐视上帝，也藐视上帝的仆人。所以扫罗犯的罪是什么？公开的罪。而且这种罪像保罗所讲，他随后跟上一件事情是跟上去的。保罗怎么说？有些人罪似乎像什么？提前到主的审判台前，就是说没有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他提前到主的审判台前，在今时当中这个罪就公开了。这是扫罗所犯的罪，这不可赦免的，因为他晓得福音的全备的教导，对不对？他对于摩西律法这个教导很清楚啊，但是他有没有遵守真理？没有。像圣经所讲的，你要回想思想，那些没有恩典的人，没有圣灵内住的人，他会越久越恶，他心里会越来越刚硬。而且你发现，我们看到，当这个人神的灵在他心里面离开他那一刻开始嘛，这个人是越久，为什么越久越恶？他会疯狂到一个地步，无理性、无怜悯，没有人性。我们可以从后来扫罗这个举动，对不对？我们前面讲这个事情，但你看后来什么事情出现？尤其在他对大卫和他儿子拿单的事情，约拿单的事情，扫罗王心里面已经什么到一个地步，就理性丧失，疯狂起来。他几次想要杀谁？刺杀大卫，出于上帝特殊的保守。本来有几次扫罗都要得手，对不对？但出于神奇妙的护理，最终扫罗都没有把神所蒙拯救的圣徒什么陷害掉。所以扫罗死于什么？他是自杀的，知道吗？你看圣经上下我很清楚，他是自杀的，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我们会讲最清楚一个例子，谁？我们大家都知道主耶稣拣选十二使徒，除了那一个灭亡之谁，就是加略人犹大。你要思想为什么说加略人犹大是不被赦免，他所犯的就是亵渎圣灵的罪，包括我们刚刚前直读过使徒行传第五章里所讲的。我们知道加略人犹大和其他十一个使徒被呼召，对不对？他跟随主耶稣多久？三年半之久。主耶稣基督从开始到最后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之前，关乎和指向基督福音全备的教导，有没有教导使徒？全部都教导。你看圣经怎么记载？他们从始至终出入跟随基督，他们都晓得基督所关乎指向他的事和教会和将来的事都已经指示使徒教导使徒。那么加略人犹大他从始至终就听出入主的面前，也晓得近前之道。我们看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加略人犹大是什么一个人啊？圣经提到什么？他是个贼，是个贼。圣经说他常常偷取什么囊中之物，他是个贼。当加略人要卖主的时候，之前主耶稣基督几次怎么样，包括公开的甚至按间接的什么，已经警告他或者劝勉他，但是这个加略人他有没有警醒悔改？没有的。你去思考，所以加略人犹大犯的罪像保罗所讲，随后跟上一件事件显露出来，你就知道一个没有圣灵恩典、没有圣灵内住的人，我们讲我前面讲了，包括旧约的扫罗和新约的加略人犹大，他一直就没有圣灵内住。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一个蒙上帝拣选的圣徒，他有圣灵内住，圣灵会不会离开他？不会的。但是一个圣徒若犯罪，会叫圣灵什么担忧的，对不对？保罗为什么一直在劝勉圣徒说 你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是不是？充满随后下面有什么？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怎么样充满？怎么持续这种智慧？就是将这个道理丰富存在心里，只是什么？用歌唱的方式，诗篇，是不是？但是你看今天很多人说什么？就像我们教会出现，前段时间教会出现这个事情，对不对？这两个人犯的罪，跟圣经里讲的原则是一样的，随后跟上去。在座的你也要警醒，往往某一件事情出现，或者我们在某一件事上稍微不警醒，你可能就会陷入一个罪的网络里面，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就要干嘛？你马上要醒，你要悔改回转。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个大儿子和小儿子浪子的比喻，对不对？就是路加福音里面很清楚的教导嘛，所以是讲了一个比喻，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比喻。你不要等到，所以你要祷告神吗？是给你恩典，对不对？你不要等到是什么上帝的手和杖临到你的时候，你才醒过来。那个小儿子怎么样？在外面他的整个状况，当他没有回到他父家之前，他开始懊悔，对不对？有没有悔改？有悔改的。他马上就看到自己的光景，他说什么？我要回到我父家，我岂可留在外面呢？他哪怕我回到我父家做他的什么仆人也好。但是我们回到圣经，我们要思想自己，我们有没有顺服圣灵？一个真正内在里面有圣灵内住的人，你要什么？有一个顺服圣灵。这个顺服其实什么？是被圣灵引导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讲过，凡被神的灵引导的人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子。你要查验自己，我们在哪些方面没有顺服真理。我们当然每一个基督徒的成圣是一生的事，包括悔改也是一生的事，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有没有真正的顺服神。一个真正内在有圣灵内住的人，他是什么？一定被神的灵引导。所以我们稍微在这方面看到圣经里面很清楚谈到什么，就是亵渎圣灵是极大的罪，是总不得赦免，因为圣灵直接与人相交，并且亲自向人显现，所以启示什么？这个真理。那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呢，我们看一下了。有为什么说我们讲到说有一种不可赦免的这种罪，你能不可祷告，你知道吗？所以今天很多人不懂的原则就是第五章第十六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这里面讲的其中一项事情，就是不可为这种人祷告，就是不可赦免的。大家知道撒母耳是不是会一直祷告？后来上帝怎么说？对不对？这种人被上帝遗弃之后，神耶稣告诉你，罢了，不要再为他祷告了，是不是？像教会已经做出决罚的人，你还要为他祷告吗？上帝在天上记得教会执行教会的钥匙权的时候，那一刻开始我们很清楚的，你不可能再为这人祷告。好，我们一起读上经文。我们看来经上记着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好，什么叫不至于死的罪？叫偶尔被过犯所胜。对，所以使徒约翰就跟随主耶稣就教导的原则是一样的，包括在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罪不可赦免？就善感情事的罪。 对，善感情事的罪。什么叫善感情事？神明明在律法中清清楚楚教导我们那禁止的罪，你竟然公开的去做，或者恶意的去执行做一些事情，那就是什么？善感情事，叫越位。所以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摩西律法的，我主耶稣就教导，包括这里面使徒约翰的教导的原则是一致的。什么样的人你不当为他祷告？就是什么？至于死的罪。那我们看一下圣经来，撒母耳记上，你了解这段历史就知道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十五章 十五章，我们看到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再看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包括十六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看这经文。经上就是撒母耳回了拉玛，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了。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人做王的。好，圣经是不是很清楚告诉我们，扫罗犯的是必死的罪，是不可赦免的罪，还当不当为他祈求了？撒母耳是不是一直在忧愁啊，忧伤，为这个事情，为扫罗忧伤？但神怎么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在座的一个基督徒里面，你要知道有原则的。所以今天我们回到圣经去思考，这是当时的罪，也是不可赦免的罪。所以扫罗犯的罪是什么？是极大的，是公开的什么亵渎圣灵。所以在这个我们今天看到，你不要回想你自己，你要小心，就是说你从始至终听的真道，你明白晓得全备的真理，你若故意性犯罪，或在某一些罪上一直持续的在罪当中，你不悔改，你就会有个危险，可能会陷入像我们说的不可赦免的罪，亵渎圣灵的罪。我前面讲什么叫做应当为他祈求的不死的罪，就是偶尔被过犯所赦。我想问在座，你如果熟悉的圣经，你可以看到整本圣经每一个圣徒都有偶尔被过犯所赦的，除了我们这位神所差来的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不被过犯所赦的，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推举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常常会大卫是合神心意的，是不是？我们也常常会看到圣经里面称为神人摩西的，是不是？我跟你讲，没有一个人不被过犯所赦。我们看到伟大的先知谁？以利沙、以利亚，是不是？在座的，这是圣经很清楚的。大卫犯错是什么罪？偶尔被过犯所赦的罪。但是你看到神有没有赦免他的罪？当拿单指着他的罪的时候，他就悔改。但是今天很多人发现，你指着他的罪，他不但不悔改，他会总会用自己的方法去为自己所犯下的罪，像亚当一样什么，编做什么裙子来遮盖，没有用的。所以清教徒有一牧师讲到，他说的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当然我说不是原话，他说一个牧师应当拿神所交付他属灵的权杖什么击打罪人，这个击打是什么？就赤裸裸的指出他的罪。所以教会的讲台一定要清楚，它有两方面，一方面有属灵的威严，另一方面有恩慈。如果讲台单单强调责备却没有安慰，那在座的我想那没有一个人有指望了，是不是？但是你不要把这种恩慈，上帝的恩慈宽容，哦，我们说哎呀，反正上帝也这样宽容我，教会也这样容纳你，好了，你就可以一直在罪当中吗？不是这样子。所以既然有圣灵恩典的人，你要知道神容忍你和我，就是让你和我什么悔改，对不对？我们看出罗马书的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看到第六节，看到第五节就好了。经上接着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以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事的人， 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印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明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保罗就直接很清楚的知道，当时的罗马的会众当中有犹太基督徒，有希腊人，这指希腊人就是什么话外话，就指的外邦人说的。所以这里面出现一个问题，保罗讲这句话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讲的，对不对？当你指着别人怎么样的时候，岂不知你正在行恶，或者你做这种事情？主耶稣怎么说？岂不知你眼中什么？当你说别人眼中有刺，岂不知你眼中什么？有良木。我们从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你要知道，你如果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你要求告神，你要悔改，而不是一直在罪当中怎么样宽容，在这什么放纵下去。就在这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是出于上帝的怜悯，我们教会刚刚在教会的形象慢慢健全这个雏形状况，神还怜悯我们还有机会教会执行圣礼。那在这段时间在座的你要好好预备自己，对不对？我们是六月初的第一个礼拜是教会圣餐礼拜，你们每个人都要查验自己，你要思想到基督设立洗礼包括圣餐他真实的教导以至于给我们的安慰和应许是什么。你要查验你自己，你在属灵上是不是真正的顺服基督的人，有没有叫圣灵什么担忧？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我想就是说你不仅有个人的灵修，还有家庭敬拜要建立起来。你知道在初期教会，在教会历史改革中，教会长老会根据圣经原则，如果家庭敬拜没有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不但要被教会警告，甚至要与执行教会的纪律就是惩戒。但是今天你发现很多人，就是我们中间很多初入改革教会很多人在家庭敬拜是非正常情况下，我们要祷告神给我们恩典和力量，对不对？你要恒久忍耐。说实话家庭敬拜真的不如，但是家庭敬拜非常重要，你知道吗？真的非常重要，包括对你个人信仰的建造，小孩子的信仰的建造，怎么教养你的儿女啊？你不要以为那早上一段时间，晚上那一点点时间太重要了。我们看一出圣经了，《生命记》的第六章。你真的要抓住任何一次机会与上帝在属灵上的亲近，包括你的丈夫、儿女、妻子一同。好，我们看这经文。经上就是说以色列啊，第四节看到第八节和第九节，生命记第六章四节到第九节。好的，我们一起来读。经上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城门你的城门上。所以这是在旧约里面圣经明确的教导，包括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也讲到说做父亲的怎么样的教养和你的孩子。所以我盼望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要自己查验自己，你听到这么长时间我们在属灵上哪件事上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你就要悔改，对不对？我们说了还有一个礼拜，我们接下来教会就圣餐礼拜，在座的你都要好好预备。那这包括我们在教会盟约外面有很多人，你也要去盼望上圣礼，是不是？你要盼望上圣礼， 因为这圣餐礼拜它是神设立的，这个圣礼不仅有外在的象征，更是有内在属灵的应许和什么恩惠的。所以你盼望什么圣餐礼拜？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也教会蒙约，很多人几年都不领圣餐。我想说一年你至少要有一次嘛，是不是？因为地域的问题，我指的什么，就是这个区域的问题，这个事情你也要考虑。教会里面出入很多蒙约的，有几年都不领圣餐，这种人难道你自己本身没有问题吗？还要去教会去强调吗？所以我也盼望，还是一句话，各地的地方团契，你们自己要在上帝面前有刚强，盼望主的教会在各处被建立起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什么，不仅在属灵上有圣礼的执行，有教会的纪律，有圣道的被宣讲，是不是？这是合乎上帝的旨意，也是上帝所喜悦的。如果一个传真理的教会在这样事上没有规矩的话，那这个教会很糟糕，对不对？团契也一样。所以说即使是团契它不是教会，那你要朝着教会健全的步骤开始什么建造，对不对？我上个礼拜也讲过，在座的你们作为弟兄，是不是我们的教会很多事情事工要去人担当，所以作为你们有些弟兄在属灵上一定要努力，做姐妹的去支持你的弟兄，鼓励他，是不是？所以主的教会是我们每一个属灵的家，你要爱神的家并他的身体，对不对？所以上帝若许可，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讲到关乎主日第二十一就论教会论的部分。所以我们看到海德里文大当中很清楚的谈到，论到圣灵的时候，我们相信这几个方面。第一个什么？我相信圣灵与圣父和圣子同为永恒的神。第二个，他借着赐给我一个真实的信心，借着真实的信心使我有份于什么基督并他一切的恩惠。这不仅有福音的应许，包括什么洗礼这一部分的教义，更清楚就解释这部分。所以以至于他借着什么？借着以致得着他的慰藉。什么？圣灵在约翰福音叫什么？叫什么？安慰师，对不对？所以圣灵常常会在圣徒心里面给人一种安慰。这个安慰什么？比如说我们落在属灵的这个什么某一种状况或者处境当中，或者落在磨难的时候，神会借着给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一种确实的什么安慰，并且什么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什么时候？永远。不仅在今世，还有什么？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下午还是会到这里，我们就结束，然后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怜悯，我们蒙你保守，实在蒙你极大的怜悯，我们还有机会因此在你面前能够学习敬虔之道，也有机会在你面前能够悔改归正。天父，我们实在知道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对于真理的知识，我们虽然听而又听，学而又学，但是我们对于真理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就是实践通达，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完全的践行出来。主啊，求你给我们诸位恩典和力量，让我们从心里面乐意顺服你，也乐意照着你的真理而行。因为我们这位真理的圣灵，他是三位以上的第三个位格，他与父和子是同本质同权同荣耀，然而他也是不仅创造的神，他也护理着他所创造的一切，包括救赎以至于成圣等等，关乎这些圣经的教导启示的成文之道，都是来自于第三个位格圣灵奇妙的工作。我们实在看到神屈就我们的软弱，也俯就卑微，他借着成文之道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使我们透过子并他的教导来认识我们的父。然而圣灵被父和子差来，我要进一步的对他所有的儿女做一个保证，包括 给予我们在属灵上的引导，就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明白圣经的教导。同时他也进一步做我们的安慰师，就是我们落在各样患难困苦中的时候，或落在磨难的日子，他仍然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意外的平安，使我们也在基督里面享受从神而来的安稳。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众人在你面前能够珍惜神给我们的，就是今天，使我们还有悔改的机会，因为你宽容忍耐我们，乃是叫我们悔改，而不是积蓄你的愤怒。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也怜悯你自己的教会，也怜悯我们中国大陆，看到各地团契，各地的你的百姓，他们多么需要牧养，也多么需要人起来在属灵上来教导牧养他们。愿主也为此听他们的祷告，也盼望他们在各处不仅有主的圣道被宣讲，也有圣礼被执行，也有教会的纪律被执行。这是你的圣经的明确的教导，盼望主你的旨意在各处得到成就。我们再次向你呼求，愿每一个求告你名的人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因此我们无论说话行事，在生活各个层面都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也在各处能够高举你的名，荣耀你的圣名。我们不仅要在各处来不断地扩张你的国度，传扬福音，愿主也见识将得救的元素加添在各处的团体和教会之中，盼望主也怜悯每一个求告你们的人和听到你话语的人，使我们有乐意遵行你旨意的力量。我们虽然晓得你的敬虔之道，我们在遵循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是软弱的，主啊，我们是贫穷的，愿主给我们恩典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在这个时代能够更好的为了荣耀神而活着。主，愿你听我们的祷告，也怜悯我们众人能够更好的预备我们进入圣餐礼拜，求主恩待我们，也帮助我们听我们在里面这样同行的祷告。愿主你也保守我们众人分享的脚步，我们这样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